你好，我是 Winter。 在前面的课程中啊，我们已经讲解了大部分的 HTML 标签，然而为了突出重点，我们还是会忽略一些标签类型，比如表单类标签和表格类标签，我认为只有少数前端工程师用过。比如我在整个手机淘宝的工作生涯中呢，一次表格类标签都没有用到，表单类呢则只用过 input， 也就只有几次。那么剩下的标签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它们呢？当然是查阅 HTML 标准。由于阅读标准有一定的门槛，需要了解一些机制啊。这节课我为你设计了一个小实验，用 JavaScript 代码去抽取标准中我们需要的信息。我们采用 WG 的 Living Standard 标准啊。我们首先来看看标准是如何描述一个标签的。这里我们看到有下面这样的内容啊，我们看到这里的描述啊，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有 categories 啊，标签所属的分类，还有 contexts in which the element can be used， 标签能够用在哪里，还有 content model， 就是标签的内容模型。 tag omission in text HTML， 这是在 HTML 模式下标签可以被省略的部分。还有 content attributes， 就是这个标签它可以用的属性。还有一部分呢是 DOM interface，是用 Web IDL 定义的元素类型接口。在这一节课呀，我们就关注一下 categories、context in which the element can be used、content model 这几个部分。我会带你从标准中抓取数据，做一个小工具来检查 X 标签是否能被放入 Y 标签内。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代码角度分析一下 HTML 标准。HTML 标准的用词啊，非常的严谨，这给我们抓取数据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首先呢，我们打开单页面版的 HTML 标准，这个在 WordWG 的域名下面。在这个页面上呢，我们可以执行一段代码，就是 array.prototype.map.call query selector element， 这个是 dot element， 然后取它的 inner text。这样啊，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元素定义的这个文本模式了。不过比较尴尬的是呢，这些文本中并不包含元素名啊，所以我们只好从 ID 属性中获取。最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再去取它的 child nodes 的0下面的这个 ID， 然后再通过正则表达式去把它的这个名称抽取出来。接下来啊，我们就用代码去理解一下这些文本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文本，它也分成六个部分，而且顺序非常的固定。这样呢，我们可以利用 JavaScript 的正则表达式分析来拆分六个字段。我们这个小实验的目标啊，是计算元素之间的包含关系。因此呢，我们先关心一下 categories 和 content model 两个字段。我们首先来处理 category。category 的写法中呢，最基本的当然就是直接描述了 category 的句子啊。我们把这个凡是带有某某 content 字样的这样的句子都抽取出来，先保存起来啊。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些元素所属的分类啊。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里的也不完全是这种简单的情况，还有一些带 if 的情况，这个也是我们要处理的啊。那么这里呢，我们选择简单的把 if 去忽略。当然呢，写代码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些 if 都是什么，有的元素啊在带上一些特定条件的时候它才能属于某个分类。好，我们看一下剩下的情况啊。这里我们在文字版啊把剩下的所有的描述这个的句子列出来。这里出现了几个概念，有 none， 是表示这个元素不属于任何的分类啊。sectioning root， 这是一个分类。form associated element， 这个有很多，那么这也是一个分类。labelable element， 这个也是一个分类。然后还有 script supporting element， 这是用于支持脚本的元素分类。我们要真正的完美的实现啊这个元素分类啊，就必须要在代码中加入正则表达式来解析这些规则啊。这个呢就还留给大家作为课后问题，让大家自己来完成了。限于篇幅和突出重点，我们这里就不给大家写这些细节的代码了。接下来我们看看 content model。 我们照例啊先处理掉最简单的部分，就是带分类的内容模型。同样是用表达式去匹配某某 content 啊，我们再继续看看剩下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剩下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我们也是在其中过滤一些情况，把带 if 的情况过滤掉，把 text 的情况过滤掉，然后把 transparent 的情况过滤掉， 这样啊，剩下的文字啊，我们就数量已经不是特别的多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处理了。剩下的这些文字呢，这个格式不是很统一，但是基本上都在直接描述可用的元素，而不是用分类的方式来描述元素里面能放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还可以用代码进一步的解析。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选择手工把它们写成 JSON 啊，毕竟啊，这个剩下的好像也只有30多行文本，不值得我们用代码去再写一些规则了。这样呢，有了 content model 和 category， 我们要检查某一元素是否可以作为另一元素的子元素呢？啊，就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两边是否匹配了。啊，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索引，用一个 dictionary， 然后啊去保存这个 definition 的名字和这个 definition 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编写一下我们的 check 函数啊。这个 check 函数分成两部分，第一类是检查元素是否属于这个可接受的分类。第二类呢，是检查这个元素是否包含在这个复元素的这个允许的元素名中。啊，如果这两个有一个命中呢，那么这个 check 就成立，就表示 true。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那说明这个 true 的元素不能够放进 parent 元素里面，所以 return false。啊，那这就达到了我们今天的目标了。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啊，当然这不只是今天这节课的总结。还是我们这个 HTML 标签这一部分的总结啊。这节课呢，我们完成的是一个小实验，利用工具去分析 Web 标准文本来获取元素的信息啊。通过这个实验呢，我其实希望能够传递一种思路，代码能够帮助我们从 Web 标准中挖掘出来很多想要的信息，编写代码的过程呢，也就是更深入理解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们前面的课程中啊，把元素分成了几类来讲解，但是这些分类呢，只能大概的覆盖所有的标签。我设置这个课程的目标呢，也是重点在于讲解标签背后的知识，而非每一种标签的细节。具体到每一种标签的属性和细节呢，留给大家自己去整理吧。那这节课的产出呢，则是一份绝对完整的标签列表和其中的信息，也是我们学习和阅读标准的一个小技巧。通过代码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侧面去分析标准的内容，挖掘需要注意的点。啊，其实呢，凡是标准中描述不是特别的工整的地方，都可能是大家需要去注意阅读的点。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方法。啊，那么就总之呢，希望通过这些课程让你了解所有的 HTML 标签。那么最后的课后问题呢，就是大家把这个代码实际的去跑起来。